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固然是用十五章的第五节哈，叫我们彼此同心，但是我们是要从第十四章再回顾一下哈。十五章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什么叫做坚固的人？看起来应该就跟十四章讲的那些有信心什么都敢吃的，看个日都一样的那些人就是坚固的人。那么谁是不坚固的人呢？应该就是十四章里面的那些软弱的弟兄。我需要说明一下，虽然就历史上来讲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关系，跟我们今天没有太多关系，但在应用上面蛮有关系的哈。在罗马教会里大概有两批基督徒，主要的是外邦基督徒。所谓外邦基督徒就是非犹太人信了耶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算是外邦的基督徒。然后还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那犹太基督徒因为他们受犹太教，我要说犹太教，我不敢说旧约，因为旧约跟犹太教是不一样的，犹太教是律法化了的这个旧约哈，你在旧约里面有得救的人，在犹太教里可就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只有信靠神的话才得救，犹太教不是一个凭着信心，而是凭着律法，凭着行为想要得救，所以不能得救，即便在字面上历史上有很多跟基督教的关系。好，不管怎么样，在罗马这个大城市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有犹太教的背景的。那么你当然也就知道犹太人是很守旧约的律法的。那这个律法里面他特别讲出有两点，一方面呢，他们对有些东西是不吃的，因为污秽。犹太人你在利未记里就看到，今天也是一样，他们觉得市面上买的东西，你在哥林多教会里也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们觉得在市面上买的东西很多血也没有放干净，也不是照着规矩去杀牛杀羊的。回教徒也有同样情形啊，不只说那牛羊要洁净，连杀的人放血的人也必须是穆斯林才行，要不然的话是肮脏的，他吃了那个肮脏不是卫生的肮脏，那肮脏比那严重，就是会得罪他们的神。那犹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那可是犹太人又没有办法，他们有他们每一个地方都那么方便买到自己的肉，所以有些人就干脆肉都不吃了，吃蔬菜，因为那些肉呢，对他们来讲是外邦人宰杀处理的，很不干净，很污秽，这个是宗教上的污秽，不是说里面很多细菌。那可是外邦基督徒没有这层包袱，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个包袱，我们什么都吃啊，羊肉牛肉猪肉，哇，你今天真的在回教徒犹太教徒那里提到吃猪肉，那还得了啊，那个是非常旧约圣经明明禁止的。我们也在使徒行传就看到，我们知道以前这样规定哈，后来没有这样规定，并不是说神出尔反尔，而是说神在旧约的时候希望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食衣住行娱乐饮食起居，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但是这个分别呢，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是认识上帝的，那个最重要分别就是你们单单的认识信靠爱上帝，也单单被神信靠喜悦爱他，你们是我的选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要做你们的神，单单做你们的神，其他外邦人我不做他们的神，我不把那个特别永恒的恩典给他们，有一般的恩典哈，就是阳光空气雨水，那他们呢也不认识我，那么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律法特别启示给他们，约特别启示给他们，至于别国，神从来没有这样待他，这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很自豪的一句话，神把他的律法典章等等在罗马书有讲给了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要继续在上帝的约上，就要守上帝的律法。那外邦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拯救已经把旧约里面所有这些预表性的跟外邦人的分别通通都已经，你说消除也好，你说成全也好，就是我们跟外邦人的分别就是什么，我们认识这位上帝，那其他我们不必在吃喝穿的上面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跟他一样的吃喝。那么因为我们的理由倒不是随俗，也不是什么要世俗化，而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所造的，非常美好，像神在异象中对彼得讲的，神所当作圣洁的，你不可以看作污秽了。旧约的时候是为了在民智未开的时候知道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就用一些外在的食衣住行娱乐规定让你知道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外在的希望是引起你内心知道我是属神的。各位，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不是特别穿一个什么制服啊什么，我们跟非基督徒在外面的都一样，我们也读书也考试也选举也投各种不同的人，我们也会甚至犯罪犯错，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信靠这位上帝，我们有永生，我们罪恶可以得洁净，我们可以越来越过一个称义得胜的成圣的生活。外邦基督徒就是什么都可以吃，感谢主。那么可是犹太人摆脱不了这个，就对某些污秽的不吃，他们觉得污秽的。那犹太人也觉得有一个日子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安息日。那么他们刚刚开始，包括在耶稣的时候，聚会好像是以安息日为主，那就是今天的星期六。那今天还有安息日会也是这样。可是慢慢，我们基督徒就把主日，也就是星期天，变成聚会的日子了，因为纪念主的复活。但是其实主日虽然我们看重这个日子，其实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任何一天聚会也都是一样，我们不会觉得哪一天是特别神圣特别圣洁的。有犹太教背景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禁忌限制，那么没有犹太教背景的就觉得都可以。那甚至我们真的说的广一点哈，因为要用在我们生活中就不只是吃和守日了，还有其他方面的哈，就有正确信心的知道，哎呀，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啊，我们不再被罪恶情欲捆绑。各位，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罗马书快要结束了，你一定要记得的，但是我们大概通常都忘记，因为几千年来你讲几万遍还是会忘记，就是我们基督徒也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也不是被律法限制的。你说哦，这律法大概是指那些饮食的律法，没有，我们甚至不是在十诫的律法之下，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守十诫了，保罗在罗马书也讲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是坚固律法，而我们不是靠着，是指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肉身去遵守律法的字句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反而是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被圣灵被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所感动来做这些，我们是先白白的蒙了上帝的恩典，称义了，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逐渐逐渐行律法，而不是我们行了律法来换取上帝的救恩。次序你搞对就好了。那我们基督徒是非常自由，不仅罪恶不辖制我们，死亡不辖制我们，对，我们还是会死，我们也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死会复活，我们犯罪我们能够重新因为认罪悔改而得到释放，得到洁净，甚至罪恶的权势也不能捆绑我们。犯罪跟罪恶权势不大一样，犯罪是偶尔被过犯所胜，被罪恶的权势捆绑就是我们还是继续不断的在喜悦那个罪恶，这个基督徒基本上是没有了，我们还是会犯罪，真的，而且同样罪我也承认我们犯很多，但基本上我们因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感谢主，我们不喜欢犯罪，我们喜欢圣洁良善上帝的话，我们不是因此称义的，我们是因为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而称义的。因此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管教儿女还有教会里的规矩，我希望我们都能学会这一点，我们是凡是按着规矩来，事实上我们应该比世人更守规矩，更守律法，更守法则，不管是像保罗说的罗马人的法犹太人的法，我们都没有违背，不但没有违背更坚固，不管是交通规则或者各方面其他的法则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守这些来称义的，那就是大不敬了。我们是白白被主称义以后，我们来开始有能力靠着主的恩典守这些，我们一点没有什么骄傲，更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不在这些限制，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律法来捆绑我们。当然我们在肉体中律法的限制多多少少有这些功效，但是你总要求主帮助你，不是律法来要求你这样。各位，今天你不杀人，你不奸淫，你不偷盗，你不要说是律法不准我这样做，要不然的话我是会这样做的。你今天不这样做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因为这些律法的威胁或者威迫利诱，让我们啊不敢做，会被处罚。那我们有这个肉体，我想这一点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行善爱人，都不要说哦，我今天爱人，我今天来聚会，我今天奉献，就是因为我不奉献，神会让我的生意失败；我奉献，神会祝福我，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你为了这个，在侍奉上帝，那个就真叫律法主义。我举这个例子，我希望你能懂。你今天帮太太洗个碗，希望真的是因为爱她，你去帮她洗碗，而不是你帮她洗碗，她给你20块钱，或者说她会对你好一点，上帝会对你好一点。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哈？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外在的约束，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的软弱。但是我们希望越来越是靠着圣灵来做事。哥罗西书第二章21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哎呦，你以为在世上世俗中活着就是纵情声色放纵？他说的刚好相反，在世上照着世上生活，是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各位，所以纵欲主义是纵欲啊，放纵私欲，不受任何东西约束，那是走世界的路线，个人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士师记、以弗所书都提到，这个是世界，这是体贴肉体。但纵欲有那种高级的纵欲，或者高级的体贴肉体，或高级的世界的方式，就是用人自己的道德方式想要来为自己有一席之地。一种是放纵肉欲，一种是可能用强烈自己的理性和道德意识来约束自己，而觉得不需要上帝，这殊途同归。后面一个就某个意义来讲更危险，后面一个就是法利赛人走的路线。所以那些妓女税吏常常还亲近耶稣，还比较有救恩，容易有救恩，因为看到自己是罪人，哎，我这么下流，我这么无耻，被圣灵光照是真知道。可是一个法利赛人就不容易了，我觉得法利赛人可能很诚恳的说，我真是从里面就要守上帝的律法，以至于上帝会更喜欢我。保罗以前就是这样，甚至他在腓立比书说，我在律法上义无可指责哦。人没有被圣灵光照啊，真的会觉得吾日三省吾身，越省越觉得自己好，可能也诚实的这样说。直到你被圣灵光照了以后，你才发现原来神的标准、神的心意，远远不是你外在的律法的行为可以达到的，是心中那种良善、那种爱，那是我们没有的。甚至你越是像法利赛人，你越高标准，你真的，我说了，像苏格拉底或孔子或康德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心里良善，我觉得他们也就真的觉得，那我是有可夸的嘛，是我自己这样做的。那你们这些人，居然不能按着你的良心来办事，也是可咒诅的。我觉得在新儒家里面，尤其阳明学说，就容易有这样危险，不管是朱熹的，或者是阳明的，陆王的，或者程朱的，都有这样危险。而我们不要想要用律法的规矩来在神面前成圣，这些都是需要的，我们也更坚固，但是都是靠着圣灵。否则你想要这种用这些规矩来成圣的话，保罗说徒有智慧之名。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徒有智慧之名，我会想说徒有道德之名，但他讲智慧，我想就是这个智慧有这个康德所说的那个 practical reason 吧，有实用的这种理性，实践的理性。这种 智慧这种实践理性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可能外表上真的是圣洁了，甚至习惯上也是了，可是你里面总还有一些污秽。这你要是想要凭着自己在神面前称义，你要在神面前称义，你就要完全的一点污秽都没有。那你要在神面前称义，只有一个办法了，就相信神为你做的，因为他做的就是完全的了。你要用自己来做，你就算做到比别人好一万倍，你有一点污秽一样是不洁净的。因为神就是要完全的，我们要在神面前称义。我再讲一次，你就要完全的称义，完全圣洁良善。那你要在神面前站住，除了神来替你做你接受以外，那你还能用什么呢？用自己就毫无功效。甚至在罗马书里我们也多次看到，加拉太书也讲律法惹起愤怒，律法勾起我们的恶欲啊，这些都是不管是我们的自大，或者说使我们在动情欲的时候只是用了更大的克制力去压制那些情欲，没有发出来，没有发出来，从人间来讲很了不起，你能胜过这个欲望，可是从神那边来讲，就表示你这个人还是很污秽啊，才会有那么强烈的天人交战呢、啊、你怎么会有人这么强呢？好，所以各位，求主的爱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我们是靠着圣灵。但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得自由了，我就随心所至，那就又犯了第一种人的错误了。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说我克制也不对，我放纵也不对，到底怎么才对？讲的也很简单，就是让圣灵来工作吧。你说我不懂啊，我们都来一起学习，因为我也不懂。我相信神的话，我们可以去做，做的时候凭着信心，不夸口，那么依靠上帝，荣耀归给上帝，彼此扶持。我想那就是凭着信心来做。我们也继续对付我们的肉体，但是也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千万不要觉得神有无限的恩典赦免能力，千万不要觉得随心所至就叫随从圣灵，不是哦。有些人看一些老庄的东西看多了哈，就是把自然当作超自然了。各位，自然是一个堕落的东西，在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说，整个受造物自然都是堕落的，都在劳苦当中。很多人说顺其自然，甚至很多环保的人士说我们顺着自然比较好，大自然有它自己的法则。我认为基本上还是对的，大自然还是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但是如果你要把大自然整个 nature 就等于一个有至高无上权柄的，那就是达尔文主义 nature selection。 我始终不懂他们为什么讲 nature selection， 就是天择，我们中文翻天择，自然的选择。 nature 既然没有意识，怎么可能做选择嘛？ nature 既然没有意识，这达尔文主义自打嘴巴的地方非常强调，整个大自然一点意识、智慧、目的都没有，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反正就在这种大自然的变化当中，有了这个有了那个，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任何智慧，也没有任何道德，那他怎么可能做所谓的选择这两个字？他不会选择嘛。好，我要说的就是不要把率性 nature 性，我们中文那个性也可以翻成 nature， 不要把率性顺着自然就等于是顺着圣灵。很多人讲到说顺着圣灵凭着信心，那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咯，一做就是没有信心，这也是错误的。好，你说康牧师，你今天来讲我们真的很莫名其妙，是顺其自然也不对，努力的也不对，流汗也不对，功课己身也不对，都不对。没有，都对，有信心，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总会做错，但是我们在信靠上帝，圣经所启示的这位有信心信靠的时候，圣灵总会能帮助我们越走越对。好，总之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不要把圣灵的引导凭着信心等于说顺其自然率性而行啊。规矩、克制、征战，我想这都有的。 罗马书二章四节，神的恩慈宽容忍耐是领你悔改的，千万不要啊，神会赦免我。保罗也说，我们就多多犯罪，显出神真是多么宽容吧。既然要显出我的债主多么宽大，我就继续借钱，继续赌博。因为你显出你赦免我100块钱的恩典，不如显出你的宽大是赦免了我1000万。哦，我是在称赞你，我是在让你的宽大名声，广传呢。各位，说这种话的人，保罗说应该被定罪的啊。我们居然把神的宽容当作犯罪的机会。加拉太书5章13节讲得更好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哎，我以前总是记到这里就停了，就是负面的不要有，其实有更重要的，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的自由哈，不是说我今天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自由，我们的自由是我要更心悦诚服，不被后面的鞭子或者前面的利诱来去做一些事情，我心悦诚服的来做一件事，是用爱来做事。各位，这个我想我们其实也都能懂，你为爱你的人所做的事情是不沉重的。你今天真的是好爱你女朋友，你要帮她买什么东西，帮她做什么东西，都不但是不沉重，你还主动希望去做，你还主动希望她摔伤了你可以扶她来。可是如果你讨厌的话如果我们是为了工资，为了薪水，我们是雇工一样，我们做什么事就是照律法照规矩。我一天规定我烧3顿饭就烧3顿饭，甚至律法主义到最后，我规定我跟你，我在你家洗几个碗就几个碗，你今天家里常常有客人的话，那要另外有红包有小费了。不这样讲，我们心里也会这样想，对不对？我们为着律法在做事，我们就会斤斤计较了，多做一点就很累了，有钱就很高兴了。我们因为基督在激励我们做事，用爱心服侍的时候，就喜悦积极主动。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天天做什么事都喜悦积极主动，很多时候还是很抱怨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但是我们总说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在遵行上帝的命令律法的时候，我们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是更坚固律法。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讲得非常好，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那里讲到说，他前面先讲第9章一开始就讲我是自由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哈，你用最简单的，我不被约束，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没错，我可以甚至主动的，有那个所谓哲学家讲的 positive 的 liberty， 有 negative 就我不被那些非法的事情约束， positive 就是我可以，我应当有的一些权利可以做的。保罗说我是自由的，我不被这些食物啊，各样的饮食啊，甚至任何的律法所限制，基本的我可以有一些要求，我有权柄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保罗说我通通不用这些权柄，跟基督一样，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没有人辖管我。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总有人辖管，我们也被政府辖管，我们也被教会的规矩辖管，还有良心的法则等等都有，我们有这个肉身，多少就需要，只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越来越多，不是中华民国的法律，也不是交通的规则拿着在那盯着你这样做，我们总还是因为我们的心认识主的爱，我们去做一个仆人。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这里如果你讲的再直接一点，就是我做了众人的奴隶，我好像是最不自由的人，为了要多得人，哇，好大的雄心啊！奴隶还能得人吗？只有自由人富翁才能得到很多的奴隶，他能够为主得到很多的奴仆。 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解释错误，以为是墙头草，不是，这是一种忍辱负重。我要尽量减低福音的拦阻，所以像戴德森，我到中国人的地区我就做中国人，我就留长头发，我就吃这些我吃不习惯的东西。哎，我还看过很多啊，那有的在原，有的在那原始部落里面，为了要赢得他们感情，吃的就要跟他们一样啊，那个酋长送上来是烤毛毛虫就吃下去啊，甚至活的肥肥胖胖的虫就吃下去啊。可我不要你现在就这样做哈，我只是说这个就叫做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不是去犯罪，而是尽量减少福音的障碍。那这些我也不是说我们都可以哇吃一个毛毛虫吃的觉得哇香甜无比，好像吃炸鸡一样，没有可能，我们真是恶心然后等一下就吐了。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主的爱来感动我们的话，我没有律法，我本来是没有律法的，我已经我不在律法之下，这保罗讲的二十节，我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的是什么？不是因为我在律法之下，为的我要得到你，得到你不是要控制你，得到你是要让你被基督得着。那我们是不是没有律法？我们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也就在那爱我们的主面前被他的爱感动，我们什么律法上的事都做了，而且不是律法的字句鞭打的我们叫我们做，是主的爱让我们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好了，但是当坚固的人，当我们有信心的人知道我们在主里自由的时候，若是忘记了，也就是信心其实就又软弱了，也就是说我们缺少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其他的弟兄，就像罗马教会里面外邦基督徒就轻看那些这不敢吃那不敢那不敢碰的，哪这么迷信啊，哪这么还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啊。而如果软弱的人，软弱人本来就没有信心，对上帝啊也不太认识，就会论断那些吃的人，哎呦你这亏你还是牧师啊，怎么去卡拉 OK 呢，哎呀怎么亏你还是牧师啊，怎么昨天看棒球看这么晚啊，我以为你应该通宵祷告才对啊，然后就会论断了。好，我们也赶快说啊，先不要说我们什么论断都不要有，我们什么轻重缓急都不要有哈。这个耶稣和保罗先知整个圣经里都有批评论断的时候，所谓批评论断就是都有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时候啊。这个包括耶稣对法利赛人责备，耶稣对某些人的称赞啊，所以不是没有判断。当圣经说我们人不要论断的时候，第一个不要把自己当神，因为判断需要有神全面的智慧，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相对的，神给我们多少智慧我们能判断多少，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去做，但是要知道自己没有这样能力。我们更是希望我们是在爱中做这些判断去帮助人家的，而不是自意自大。所以不要论断意思第一个不要把自己当神，第二个我们求主给我们神一样的爱心智慧，去在判断的时候对那软弱的人是更多的帮助，对那刚强的人不是叫他跌倒。轻看我们也要每件事看得恰当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分给个人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姐妹啊，我看你现在还不适合独唱哦，恐怕你一辈子都没有这种歌喉啊。当然也许后面一句话不一定要讲哈，但是我们有一些说你不适合做这些可能是应当的。就像今天有很多的驾驶，今天你要我开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也许我就比较不适合，因为我的那个方向感非常差，驾驶技术也很差。当然我不是拿这个做借口，不要服侍。假如今天你们有爱宴，请康牧师来主厨，那各位你们就真的倒霉了。我不会煮啊，当然我也应该学习，但是饭后叫我洗碗，也许这个可以啊，我碗应该洗的还算可以啊。我们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哈，而且这些都会变化的，就是我们不要看自己，不要看错了，那这都是一种判断，一种价值啊。 但是求主给我们爱心，给我们智慧，敬畏上帝，而且这是会可以灵活变化的，可以更好也可以更坏的。如果我们不断的在神已经给我们的位分上忠心，可以求神给我们更多更大。那如果我们把原有的都已经失去了，连你所有的都会被夺去啊，这是灵活的。提多书第二章十五节，他特别说这些事要讲明，就是所有教会里的规矩哈，上帝的救恩都要讲明，要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你是神的仆人，不要叫人轻看你。好了，我们再讲这个，回到这个十五章所讲的，就你教会里的生活，我们当然不是说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坚固的人，知道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受任何的约束，我们有主的爱就好了，而且这样更坚固律法。一种是比较软弱的，他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敢。当然教会里很多人了，各位真的，如果照保罗这样的写法哈，今天的坚固人，保罗所讲的坚固人，很多人是软弱人，因为他这也敢吃，那也敢做，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太软弱了。而保罗讲的软弱人，我们会觉得是坚固属灵人，哦，他这也不碰那也不碰。我不是说啊，这真是好消息啊，那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咸鱼翻身了啊，我看日日都一样，我看到哪里敬拜都一样，我一面在看电视就一面敬拜主，我主日不必来，我是坚固人呢，你不可以论断我，你已经够软弱了哈，各位，这真是这种人被定罪是应该的，这是拿真是把肉麻当有趣，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乃是真的说，有些人很敬虔很爱主，但他良心太弱了，他就这个觉得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规矩特别的多。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可能是太严厉。那有一些呢，很坚固，信心很坚定的人呢，又太放肆，绝对不是体贴肉体，他绝对是从真理里面觉得可以自由。那这个时候保罗在十四章都讲过，说其实都可以吃了，其实日日都一样。保罗已经间接把自己认同成那个信心坚定的人。那十五章第一句他更是直接的认同，我们坚固的人。但是他认同坚固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又认同软弱的人，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性。我希望我们当中，我们先不要坐在这里想我是坚固的还是软弱的，你越想越觉得自己坚固，别人越来越软弱啊。我希望我们想到，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些地方坚固，有些地方软弱，我们有些地方看得比人好，有些地方看得比人差，我们求神让我们都能够彼此扶持。如果你真的是比别人好，那你就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啊，这里问题来了哈。呀，什么叫做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然后他下面讲不求自己的喜悦。好吧，那不求自己的喜悦，以后我们开什么长子会，开同工会，我喜欢的我都不要提出来了。啊，以后郊游，我最希望去那个地方，我也觉得对大家都好。我也不要提了，我就专门提我最不喜欢的事情，是不是？各位不要这样来了解圣经，不求自己的喜悦，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效法基督，就是顺服上帝，也不是要讨别人的喜悦，我们希望是讨上帝的喜悦。各位人是很诡诈的，你不管用什么话来讲，我们都可以找到漏洞，给自己一些方便哈。你也可以用不合作说我不讨人的喜悦啊，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求自己喜悦，就像基督一样，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更不要乱想了啊！我的灵舍最喜欢看色情电影，我就买两套色情电影给他啊！这个不是叫灵舍喜悦，是求他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这个保罗在好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都讲到了。我们爱人叫他喜悦，是要他得帮助。你给他毒品，你给他色情东西，那不叫他得帮助，那是害他。那以此类推，我们教会有医生哈，同工哈，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常常浇我们的冷水，某某啊，这个太肥咯，要少吃一点。那个让我们不喜悦，但是他实在是要我们得益处， 也许他讲的技巧可以跟进一点，我不知道，但我宁愿有他那颗心啊。哦，各位，这些做法，我们是因信称义，做法各有不同啊。我们做的怎么对，都如果都不是因着那些做法称义的，是信心啊。我们求主让人能够得到建立，被建立得到好处。一个人被建立是不可能的，被建立就整个教会被建立起来，大家都在真道上建立起来，爱中建立起来，都在善良圣洁中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越来越相爱，而不是现在后现代所讲的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无所谓，绝对不是这样，是要建立起来。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同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个是诗篇69篇里的话啊，就是基督受羞辱，为了主顺服上帝，他承受了他不必承受的辱骂，当然更不要讲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他不必承受的痛苦和刑罚。那羞辱这些都有，本来这是指一个信主的人承受了上帝的人对上帝的辱骂，但是这里可以讲到说，我们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是为着主的缘故被辱骂，那其实也就是等于说辱骂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能够很喜悦的做这些事。在教会里面，各位难呐，不要说在教会里，在家里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儿女都难呐。我们都喜欢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真的不是人干的，我们做不来的，要神的爱，神的圣灵不断在我们身上工作哈。也有人说哈，康牧师，就照你刚刚讲的哈，我们不是把这些什么色情电影给人家，我们包容的是那个吃肉啊，或者蔬菜啊，或者是守日啊，这些比较跟基要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无关宏旨的事情，这些事我们包容，我们不要为这些事吵架。好，下一次郊游或退休会要在哪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哎呀，不要为这个吵架，这个跟得救没关系了。如果有人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要吵，这个要把他赶出去。好，各位，这个我同意一半了哈，就是说如果信仰那个基要真理错了，这我们不能包容。但问题是啊，老实说，我们既要真理很多地方也错了。今天我叫各位说，请你讲一讲三位一体是什么，我猜我们都不及格，那这是既要真理啊。我想我们虽然这是不好的事，我们对既要真理都不知道都不明白，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那是可以的。我最近看一篇文章，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怀孕可不可以得救，哎，你当然，我想你都应该说这不能得救。可是，我想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可能不知道耶稣是童女怀孕，因为他听到耶稣的话才不过那么短几分钟的时间，没有时间把所有的教义跟他讲，所以他不知道这件事。他只要知道啊，耶稣是主，在圣灵的感动下知道耶稣是主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说啊，我也是这样就好了哈。但是以后教会有时间教导你整个圣经真理的时候，你故意不接受，那就不行，得救不能得救了。你故意不相信童女怀孕，那就不能得救了。那所以我要说啊，在教会里面的包容啊，我们也很难说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们要包容，什么是不可以让步的事我们不能包容。今天如果有人到教会来聚会，他穿着30年前40年前常有那个日本人穿那个拖那个木屐啊 ，kirikolo 的，各位，这跟得救应该没有关系了。但是他打扰聚会，如果我们跟他讲了劝了一再劝了，他还是这个样子，也许我们需要采取比较重要的剧烈的手段，因为那个事情固然跟得救本身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态度，我想。追究起来可能跟得救有关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许有一些小毛病，但这些小毛病坚持不改，我也不觉得一定是无关宏旨。有一些大的无知，比如说三位一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也不妨碍我们就一定就都不能领圣餐，都要赶出教会了。我想我们总有一个态度，我们愿意被纠正，愿意被改正， 愿意去学习真道，那这是教会里面的生活哈。那这里都会碰到困难，碰到我们忍受不了的时候。好，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他在这里讲到说圣经啊，圣经当然保罗对提摩太讲都是叫我们得救的，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这里讲都是为我们写的，叫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忍耐和安慰。这里安慰可能更好的翻译是鼓励，因为我们在彼此包容的时候很需要鼓励，当然可能也需要忍耐了，也需要忍耐，也需要鼓励，然后有那个盼望，那神帮助我们继续在这些大事小事。那我就不能举了，各位，你们生活中你们每一个主日聚会里面都可以有千千万万的很小的事，我们要买什么样的冷气啊，我们灯要怎么装修啊，这或者说我们椅子要怎么排啊，排三列还是排两列啊，还是怎么样啊，这都可以吵架的，这些也都是我们坚固人软弱人如何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能够包容，能够建造，能够荣耀上帝。所以第七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也不要把它了解成什么都可以，基督接纳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记得吗？或两个，一个就是悔改，一个就是相信。不是说你不悔改不相信也接纳啊，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教会里天天要人家悔改哈，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被接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这么爱我们，为我们死，那我们彼此之间难道不可能担当吗？不可能一同效法基督吗？好，下面哈，第八节开始，我希望我能很快的把它结束哈。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要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耶西的根，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这个我们熟悉，为什么我要引这些经文呢？他还是在讲，他特别引了四处的经文，叫外邦人跟犹太的基督徒能够合一，能够彼此接纳，因为这是神的救恩。哎呀，他特别说，我说啊，第八节的我说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宣告。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讲的是吃肉守日那种小事情，无关宏旨的事情，这是上帝的应许。基督为了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也就是他又在为我们做工，执事那是工人的意思，干什么？要叫应许的话实现。神应许列祖，就应许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特别是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有三个祝福，一个是要得地，一个是要得人，一个是万国要因为他的后裔得福。得地得人在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万国要得福，万国要因为亚伯拉罕后裔得福，从基督耶稣来到开始具体的实现出来了。那今天我们已经在传福音了，福音已经传到全世界，已经传到这个山上来了。那么我们如果不能够看到上帝这么伟大的智慧实现了，我们就在这实现当中继续的实现，让上帝不断的得到荣耀，那不是太可惜了吗？他先引的是诗篇第十八篇四十九节，我在外邦中要称赞你的名，歌颂你的名。那是指诗人在外邦人当中，本来是外邦人亵渎上帝，结果上帝得胜了啊，所以我在外邦也可以歌颂主。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这个地方歌颂主，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官渡宫那边都歌颂主，因为那边也有人信主了。好，不只是或者说在那边我们也看到 神的仇敌被打败了。那更进一步的就是第十节，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那是申命记32章43节的话。先是外邦人被打败，下面是外邦人跟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也就是用新约的被打败，是被上帝的爱来被打败，被上帝的爱来征服，那是更伟大的胜利，那叫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上帝用他的爱征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的爱也征服我，征服你。那个征服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彼此相爱啊，包容啊，接纳啊，欣赏。有痛苦的绝对有痛苦，有生之年就有痛苦，受不了的，但是如果主接纳我们，我们也能彼此接纳，而且称赞上帝，万民都来赞美他。这是诗篇117篇第1节，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都当歌颂他。如果这是上帝实现给列祖的应许，在我们当中不能够实现吗？一定能够实现的。而最后是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的耶西的根，那是指耶稣基督要来治理外邦，大家都仰望主，大家都歌颂主，大家都在主里面喜悦。不过这里面最后我说的是有要彼此担当的地方，那个担当哈，有一个意思就是忍耐，咬牙切齿很痛苦。但担当呢有更正面，这我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了哈，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包容、建造、劝告、流泪、祷告，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自己有很多艰难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主的爱在我身上，我能够多为人做一些。各位，我也劝你不要想到说我怎么都这么在付出，我求主也让你看到别人也在为你付出很多，你也叫别人忍受的牙齿都要咬碎。那么这个担待除了消极的忍受以外，难道没有更积极的正面意义吗？怎么样来担待，不是只是容忍那个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前面就讲过说，在教会生活里面是更正面的，我们不仅是在忍受一些我们说基本上说无关宏旨的事情，但是跟我们习惯很不一样，但我们也说了，就算无关宏旨的事，跟真理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如果有人的态度始终很顽梗的话，那也可以变成非常严重的。而我们对大的真理如果不了解，如果是刚开始有些不了解，也不要把它看得这么严重，我们按着圣灵，按着神的话来教导人，让人能够把这些重要真理都能明白。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彼此在教会里面的担待好那个容忍，实在是非常有弹性的。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大的事我们也好像暂时可以容忍，有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不能让它一直下去，而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不过更正面的是要把它建立起来，彼此能建立起来，彼此能得益处。这个我想就是我们就只能说，在这里只能说了，要应用的话就是没有什么秘诀了，代祷啊，忍耐呀，劝告啊，闭口不言啊，责备啊，安慰啊，鼓励啊，各种教会彼此之间所需要做的。而我们在这里面也会犯很多的错误，也有很多的不智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聚会，继续不断的靠着神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盼望，大家来过一个彼此担当的生活，而且不是消极的容忍而已，而是能够把对方建立起来，得到益处。这个当然非常的难了。这个里面技巧啊，我不喜欢用技巧这个字啊，就是我们所需要用的方法啊，也千变万化，最重要是要有从主来的那一颗心。那我说过，也不是只是好像消极的在那里一直忍耐忍耐啊，我们就让那个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让那些有一些小毛病不断的人继续在那里发挥施展他的小毛病，让大家都很痛苦。我们说了，也有鼓励，也有责备，也有安慰，也有惩治啊，等等，都很丰富，非常丰富。我想保罗自己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哈，特别是在他对以弗所长老们所讲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在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跟以弗所的长老讲到说，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也不看为宝贵，他只要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怎么做呢？啊，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如何服侍主，为人始终如何啊，这都是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节开始的。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啊，然后怎么样建立呢？怎么样担待呢？怎么样得益处呢？他们不懂，但是我想尽办法，在你们众人面前，在个人家里都教导你们，而且我对犹太人、对希利人都证明，当向神的福音回，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他一再讲这个建立很重要，这样建立担当、得担待、得益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要传讲神国的道，就是要讲道啊。但是他手中不断的在那里做工啊，我这双手哈，我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啊。然后他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是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哇，你说那这样太了不起了，要做一个彼此担待，建立得益处的，要像保罗那样的宣教士，那样懂神的话，那样能够容忍，那样能够什么道理都教导，然后又要自己做工，那我们谁办得到呢？哎，保罗也有很严厉的时候啊，你像在保罗可能第一次宣教是主后46年，那次因为马可的离开啊，离开的原因有以前说是胆小，现在比较多学者说可能他不同意保罗因信称义的道理，对于犹太人独特的那个想法并不同，保罗并不同意，所以叫马可离开了。如果这样，他是一个很错的真理上的错误。那如果是胆怯的话呢，我们说这可能不是真理上错误，但是也是对真理会有妨碍的。所以保罗就很严厉的跟他分开了，分开了，甚至与巴拉巴割席绝交也在所不惜。可是他怎么建立马可呢？他就是交在主的手里，以后可能彼得啊什么来带更好。那结果到了大概22年以后，就是他写主后68年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4章11节讲到说啊，把马可带来，他对我有益处。那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帮助人、建立人的时候，我们也说人家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除了责备甚至暂时不使用等等，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我们总是要付上代价的，很辛苦的。那耶稣怎么样来担待这些软弱的他的门徒，怎么样建立他们，怎么得益处，那当然也是耶稣生平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榜样的地方哈。可能每个地方都有，约翰福音13章他替门徒洗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这两个例子呢，都叫我们觉得有点高不可及哈。那保罗何许的使徒啊，几千年才有这么一个，甚至摩西恐怕都不一定能跟他比。那耶稣呢，那又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不能够这样子把他当高标准。当然我们应该把他当高标准啊，我们要效法基督，他给我们设立的榜样，我们应当是效法他的。但是这当然也要靠他的恩典，只是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太高不可及呢？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既然神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也给我们这样的标准，我们就要去做。不过我们也可以想到说，我们还没有达到耶稣或保罗那么高标准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来哈。你可以看到在普通一点的时候，你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如何的彼此扶持、建立、担待、得益处呢？软弱的和刚强的彼此怎么接纳呢？当然我们又看到有责备的地方，有惩治的地方，但也有极多的忍耐、温柔还有最重要的上帝的道的教导以及带导你看哥林多教会有多少嫉妒、纷争、淫乱、争讼吃东西的时候分门结党、妇女争权、混乱圣餐，甚至有不幸复活的这在哥林多前书都看了很多，后书里面也看到很多的毛病。但是神也借着保罗想尽办法在担待他们、忍耐他们、建立他们，叫他们得益处。那哥林多教会
有多少人被建立起来了，得了多少益处了，这个教会有多少荣耀神的地方，那倒不是我们能够一定马上看得到的。马可重新能够被保罗说这是一个有用的人，甚至他后来写了马可福音，那是从他临阵逃脱以后，过了十几年的事情。那我们也不说每个人都可能变成马可，但我们自己就是一方面，我们领受神的话，领受神借着别人对我们的劝告、安慰、鼓励，甚至责备，甚至惩治。我们一方面也求主让我们，在教会的体制之下，如果是合圣经的，我们也遵循，对每个弟兄姐妹有该有的担待、建立，使他得益处，包容、接纳，但是也是有，一定是有一个标准哈，向那个标准走。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那应该是一群乌合之众，尤其在民数记，我们看到他们有非常多叫摩西叫。神的仆人很受不了的地方，可是这里面应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如何的彼此建立担待得益处哈。我们一想到民数记就想到他们发怨言，他们怎么彼此伤害，甚至叫神愤怒，叫摩西也受不了。但是你在民数记前十章你看到，哎呀，其实他们也有很正面的地方。就是他们真的也是像联络整齐的一个军队，联络整齐的一个建筑物，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肢体彼此的扶持，他们全民皆兵，是耶和华的军队。哎呀，这么乱的一群人，居然是耶和华军队！你在民数记一章四十五节，还有46到54节，看到他们是耶和华的大军，可见的他们也能够在这么多的软弱中被建立起来。彼此得到益处，彼此像一个军人，像一个好的精兵，彼此担待。那利未人不是军队，但是利未人也替他们担待了非常多，就是所有会幕里的事情哈。在民数记第三章25节、31节、36节讲到格顺、歌辖、米拉利哈，这三个大支派，三个利未的支派里面，他们各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也替以色列在担待，而且他们都很忠心的在做，以色列很忠心的，也很忠心的在听摩西所说的话哈。他们做这些事都是有行动的，在民数记第四章有讲到。那如果在那200万人里面有生病的，怎么处理？民数记第五章，那么。你看，有人生病也会耽误到大家，大家也需要彼此担待。但是他们耽误的时候，其实也被建立起来，也得益处，也是大家得益处。这可不是说唱高调了吧？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变得跟耶稣或保罗一样。固然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可以万丈高楼平地起。你看，从这些百姓，后来曾经有那么多悖逆，你看其实还是可以成为很好的基督的精兵。连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彼此建立等候，学习等候、忍耐、相爱。在民数记第六章23到27节也讲到说神怎么祝福他们，神祝福他们，神借着摩西祝福他们，然后他们也把各样的礼物献到会幕里面，那也是彼此的建立得益处，使耶和华喜悦，他们也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在我相信，在献礼物的时候，在数点民数出去打军打仗的时候，或者利未人在担待很多会幕工作的时候，所有会幕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需要的忍耐，受的辛劳，或者你觉得不公平的地方，一定也非常非常多。但大家也都欢欢喜喜的去献礼物，觉得耶和华的带领非常美好。很喜悦。你在民数记前十章，你常常看到这样的话，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以色列就怎么遵守了。所以，在民数记24章5到7节，巴兰看见以色列的帐幕的时候，就说：“哎，这真是华美呀！”他们虽然是200万乌合之众，也有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但也可以是非常非常多正面的地方。又是他们彼此的担待、建立、得益处、软弱的、刚强的，都在里面。因为循着真理、循着爱而行，成为一个非常华美的军队。但是这个华美军队在民数记里面也看到，要堕落起来也可以，全民都垮掉。好，所以为善为恶，真是在我们有没有信心、信靠上帝。教会生活能不能过得好？能不能被建立？能不能容忍别人？能不能被别人容忍？也都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相信主的工作一定会成就的美好。愿神赐福大家。